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rancis 的英国观察，我是 Francis。 不知不觉这个系列已经来到了尾声，今天就要分享最后一个关键词的内容了。我想在讲完所有的关键词以后做一期 Q&A 的内容，如果大家有关于去英国旅游的任何好奇的问题，都可以在微博和小宇宙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也可以写邮件来问我。问题征集的截止时间是北京时间3月28日0点，期待看到大家的问题哦。今天这期的关键词是无障碍生活，我会分成上下两集来跟大家聊一下我在英国这趟旅行里面观察到他们是怎样帮助各种有特殊需求的人士，让他们尽可能的享受独立充实的生活。这趟旅程呢，有一个情景我印象很深刻，那是我刚刚到曼彻斯特的傍晚，在公交车站我等车去民宿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坐着电动轮椅的身障人士独自出行。他要坐的那辆公交车来了以后，司机看到他是坐轮椅的，就离开驾驶室，亲自替他放下公交车的踏板。这块踏板是一块镶嵌在车厢地板的活动的踏板，司机把它掀起来翻过去搭在人行道上。因为英国的公交车都会停靠得非常靠近站台，而且车厢地板和站台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高差，所以一块小踏板就足以创造出一条临时的、灵活的、小小的无障碍通道，供椅人乘客独自上下车。因为我的外婆年纪已经大了，现在她出门基本上都需要借助轮椅，那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呢，也逐渐开始做了妈妈，那他们经常也要推着婴儿车出门，所以不约而同我们都变得很关注身边的无障碍设施到底做得好不好。那这次旅行当中我也很留意英国是怎么做的。我的无障碍生活启蒙源自于博物馆展厅前的一张小桌子，这张小桌子叫做 Access Station， 是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设立的，上面放了各种各样供不同需求的人使用的辅助工具，帮助他们更好地享受展览的内容。我在资讯栏里面放了这张桌子的照片，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看看自己能不能说出所有工具的作用。我现在给一点时间大家看。好，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说起吧。右下方的白色册子是一本盲文版本的导览册，我这张照片拍得不是很好，所以你可能不太看得出来它上面的那些浮起来的点文。博物馆把展厅的内容用盲文翻译，然后印刷出来供盲人阅读。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照片左上方的那一本黄色的册子，那本黄色的册子名字叫做 Large Print Guide， 是一份使用更大字号印刷的导览册，采用的是黄纸黑字的方式印刷，目的是增强对比度，方便视力有障碍的人士阅读。桌子上还有一把放大镜可以配合使用。 Large Print Guide 大字号印刷导览册在英国博物馆里还挺常见的，有的博物馆提供的是 PDF 版本，也有的博物馆会打印出来供人借阅。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是两者都有，电子版的阅读方式是参观者用自己的手机去扫展板上的二维码获取，如果没有智能手机，还可以去前台借电子设备。Large Print 大字号印刷是英国皇家盲人协会制定的清晰印刷规范 Clear Print Guidance RNIB 中的一种。清晰印刷规范是协会根据视力障碍人士的阅读习惯和需求制定并推广的一种使文字更加清晰可读的排版和印刷规范，里面包括三种格式 Clear Print清晰印刷、 Large Print 大字号印刷和 Giant Print 超大字号印刷。 Clear print 清晰印刷是最基本的要求，采用不小于12号的 Arial 字体。这里之所以强调是 Arial 字体，因为这种字体它是一个比较方正、比较正经的一个字体，有点类似于中文字体里面的黑体字。那清晰印刷要求选择一些笔画横平竖直的字体，而不要去选择一些像花体字啊、手写体这些比较花里胡哨的字体。同时呢，他选用12号的 Arial 字体作为基准，原因就是虽然很多字体它们的字号一样，但是视觉上给人的感觉大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用中文来举例子，比如说同样都是四号字，那四号的黑体字可能就会看起来比四号的隶书或者是楷体要相对大一些。那所以这里呢，它是用12号的 Arial 字体作为基准，不能够比这个字号还要小。同时呢，排版的时候要使用单倍行距以上，左对齐，行的末端不使用连字符，图片上方不写文字。那这些都是为了避免视力有障碍的人士不要漏读关键的信息。还有一条规矩呢，是避免全部使用大写字母拼写单词。那这一点相信对于我们这种非英语母语者来说就深有体会。如果一个单词它是用全部小写来拼的话，我们会觉得哎很熟悉，记得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把它换成全部大写来拼的话，好像突然之间它就是一个完全新的单词，不认识一样。那这一个现象呢，在他们英语母语者里面也是存在的。这些排版格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信息被误读或者漏读，不仅让视障群体受惠，据说对阅读障碍人士、注意力缺陷患者也有帮助。 Large print 大字号印刷和 Giant print 超大字号印刷主要就是字号的区别。在清晰印刷的基础上，前者采用不小于16号 Arial 字体印刷，后者采用不小于18号 Arial 字体印刷。这两种格式主要服务于视力障碍群体。指南还特别提到，应该要缩短文本的长度，因为对于视力不佳的人来说，长时间看文字会很吃力。那我们就接下来 move on 到下一个工具，我们一起来看右上方竖着的几块不同颜色的半透明的胶片。这种胶片的名字呢叫做 color overlay， 中文可以翻译为彩色滤光片。它是让阅读障碍人士和注意力缺陷患者把这样的滤光片叠放在 large print guide 上面使用的，方便他们阅读。关于这个彩色滤光片的作用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它可以减轻阅读障碍者的视觉扭曲，另一种说法是说它可以减缓视觉的压力，帮助阅读障碍者提高阅读的速度。讲到为阅读障碍人士提供的帮助，我最近还发现有一种专门为阅读障碍者设计的信息呈现方式，名字叫做 Easy Read 易读。Easy Read 易读提倡句子不超过10到15个单词，每个句子只有一个主旨和一个动词，使用主动句而不是被动句，有时在句子旁边还会有简单的配图辅助理解。易读经过精心编辑，用少量简单的单词表达想法，任何困难的单词或概念都会在单独的句子中解释。我看到过一个用 Easy Read 的方式编排信息的英文网页，体验相当相当的好。虽然我没有阅读障碍病症，但是我作为非英语母语者，在读英语的长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较的难，会读得比较慢，尤其是句子的结构复杂，中间还有我不认识的单词时候，我就会很担心自己有没有误解了意思，要翻来覆去的看好几遍。 那 Easy Read 的存在就避免了这些问题，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没有阅读障碍，因为单词非常的简单，我觉得应该没有超过大学四级的单词词汇量吧，读起来觉得很流畅，很安心，很踏实，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很巧的是，这个网站它还有简体中文的易读版本，我把链接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点进去体会一下什么叫做易读。现在我们回到那张照片，最后我想讲一讲中间黄色 A4 纸大小的说明书，上面列举了一些小桌子上没有需要去前台向工作人员借用的辅助工具，包括 ear defenders 就是降噪耳塞， sensory bag 和 quiet room。后面两个对我来说是新鲜事物，我想可能大部分国内听友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就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Sensory Bag 中文可以翻译为触觉袋，它是一个工具箱，里面装满各种唤起触觉的东西，比如说像压力球、橡皮筋、不同手感的纺织物的布样等等。如果小孩子由于感觉到信息情绪的输入超载而开始变得有压力，感到烦躁或者焦虑，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触觉带，从里面选择一样工具，它可以提供一种感觉的方法来帮助孩子恢复平静。那我在查这个 sensory bag 触觉带的资料的时候呢，还发现有两样是这个博物馆没有提供但是跟触觉带很相似的东西。其中一个呢就叫做 Calming Sensory Sack， 中文名字叫做身体袜。身体袜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富有弹力比使用者身体要小的一个裹尸袋。没有冒犯的意思哈，因为它真的长得就跟裹尸袋很像，它就是一个长的袋子，然后有一条拉链，人可以钻进去里面，然后把拉链拉起来，将自己锁在这一个袋子里面。那因为这个袋子呢它是有弹力的，所以呢你躲在里面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蜷缩起来，感受这一个身体袜包裹住自己身体的感觉。那你也可以把手跟脚都伸展，把这个布袋撑起来，去感受这个布袋带给你身体的恰到好处的一种阻力。然后这种触觉就是你跟这个布袋去互动的过程当中，这种弹力反馈给你身体的一些触觉的感受呢，它是可以提供一种平静的深层压力的。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像是一种模拟拥抱的这种感觉，同时呢让你的注意力不要放在那些让你感到烦心的事情上面，而是专注于身体的感受，专注于你每一寸皮肤的这个触觉的感受，这个也是有助于你慢慢的去恢复自己的心情的。这个东西我看着我觉得很可爱，有的人他会只把自己的头露出来，然后把身体都关在那个袋子里面，然后张开，然后看起来就很滑稽又很可爱。而且我听他的描述的话，我觉得应该对成年人也很适用。确实成年人也是可以使用身体袜的，你只要按尺寸去买一个你能够钻进去的版本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跟身体袜很相似的东西呢，叫做感官秋千 Sensory Swing。 这个东西就跟吊床很像，只不过它的两头并不是挂在两棵不同的树上，而是都并在一起挂在同一个钩子上，形成一个兜兜这样的东西。那你人就可以坐在上面荡来荡去，同时感受到秋千的布包裹住你的身体的那种平静的感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一次我躺吊床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治愈。说不定我也可以改造一下我的吊床，把它吊在同一棵树上面，那我也可以给自己制造一个感官秋千。最后呢就讲一下这张说明书上提到的另外一个东西， quiet room。 quiet room两个单词很简单哈，安静房间，但是连起来它到底是指一个什么样功能的房间呢？不知道，很好奇。那安静房间呢，它是通常为一个人独处而设立的一个 屏蔽掉外界的噪音的安静舒适的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可以进行母乳喂养、挤奶、祈祷、冥想、急救或者休息等等。简单来说，就是只要你想静静，你都可以进去享受这个安全舒适的安静的房间。像上面提到的触觉带和身体袜，就可以在安静的房间里面使用。安静房间可以让人在情绪信息过载的时候有一个喘息的空间。甚至有人建议哈，在办公室的环境中，每六名员工就至少应该有一间安静的房间。唉，想当初，要是我工作的地方有 quiet room 安静房间，我就不用在被领导刁难、压力爆棚的时候躲在厕所隔间里面大哭了。厕所隔间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 quiet room。 这张桌子虽然小，但它关注到的人群和特殊需求却非常多样。我才意识到，原来人是有这么多不同的需求的，每一种需求都值得被看见、被照顾到。这块告示牌上还有一句话令我很感动，他说，尽管我们提供了多种辅助工具，但我们了解到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同的。如果你想与博物馆团队成员讨论你的需求，请询问工作人员或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这段话一方面减轻了求助者的心理负担，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我觉得博物馆对于工具的看法也很正面。工具再便利，也有它的局限性，不能因为工具的存在而取消人工的服务，绝不能把人完全丢给工具。在工具无法做得很好的地方，就需要人的努力、善良、灵活去弥补。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喜欢这一期节目，并且了解到一些自己以前不曾了解到的关于无障碍生活的一些信息跟工具。也希望这一期节目可以启发我跟大家一起去多关注身边的人的不同的需求，不要歧视他们，而是应该要多多的包容他们。那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咯。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给我打赏。如果你对我在英国旅游的其他见闻还很感兴趣的话，欢迎在资讯栏下方点击链接去阅读我的文字版游记。最后的话，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有关于英国旅行的问题想要问我的话呢，记得留言告诉我哦，很期待看到大家的问题。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拜拜。